好，各位同学，大家早，阿弥陀佛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呢，上我们的色类学。那色类学呢，主要讲净的一些哈、法的内涵。那我一般来讲呢，我一般都对净不了解，所以产生呢对心的状况也不了解。所以色类学为什么是佛法的基础，也是建立在说对净的了解。那我们上次就说啊，心清净、家贤清净、田清净，好、那个是从呢我们来造业来说的。但是从净来说呢，心清净、家贤清净呢，田也要去改善。就是呢，我们广论讲说八因三缘嘛哈，三观广论嘛哈。那三缘呢，第一个心清净，第二个家贤清净，第三个呢田清净。那从如果说一个人来对镜来说，当一个人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呢，我们眼根对到他，然后在心室呢产生一个人的一个相分，这眼识。然后呢，到第六识无分别心，也是产生一个相分。不过因为这个是时间太短了，它只有十边际刹那哈，太短了，我没办法认识。然后呢，在分别心呢，再产生一个相分。那个相分哈、很奇怪。第一个，它是这个是无常法，这个跟外境呢是一样的，一模一样的哈、外境是无常法。然后当你显现分别心的时候，它是有三个相的。第一个，人的相分出现，这个是嘛有颜色形状的无常法。那第二个呢，这个人执着这个人为嘛第十成立的。什么第十成立呢？不关带分别心安立而有的。我们现在看到的人事物都是不用分别心安立，感觉他真的是那在那边，不用我先去安立，他本身就在了，对不对？我看到的事情现在都只能这样感觉哦。第三个呢是最大的问题，就是异共相。这个异共相，本来我们看到的形状就是人的形状颜色如理的呢在分别心显现，我们只要呢如理显现认识这个就好了。可是我们分别心不是这样子，我们本心用什么方式认识它呢？用异共相。为什么异共相？用我们本身对它的概念啊，因为你曾经接触过，曾经所经验过、听过、看过、碰过等等，这个经验都会夹杂。所以当这个相出现的时候呢，你过去跟它有相关的这个概念都会放在一起，这个叫异共相。所以它不是单纯的人的形状颜色的，而是很多概念夹杂放在一起，可能对他好感、不好感、喜欢、不喜欢、赞赏还是回骂等等，这些都会有。所以这个叫什么异共相。所以我们真正的这样参起来，哪个最强？这个最强。虽然这个有显现，这个有显现，但是以这种相貌出现，所以我们了解呢是以异共相的方式了解，用异共相的方式了解形状，我们看到的形状颜色所以这个来讲呢，如果你过去跟他是造为缘，你异共相现起来嘛，不好的感觉，排斥，不喜欢；而你过去跟他是造善缘，你就产生喜悦、欢喜，然后呢，感觉想要再亲近他，跟他接触。所以这个可是这个是什么？模糊的，因为他太多。模糊是米字旁吗？模。木字旁，我真的搞不清楚。因为这个概念不是只有一个，是很多很多个概念，所以它变成很多概念夹杂，就变模糊了。所以模糊的，而且这个概念呢，如果没有其他的因缘，它是不会改变的。所以它变成什么常法？我们叫常执的。他以前跟你讲句坏话，你对他印象不好。如果中间没有改变，没有听跟他没有人跟他讲说他也不错啊等等，没有这些另外一个概念进来的话，永远对他产生不好的感觉，这个叫常执，懂吗？那这个常执呢，就是害我们对一个人的看法会产生错误，所以这是什么颠倒式，是颠倒的。所以呢，为什么要学色类学？因为我们对境都是用我们的概念、用我们的感受去对境的。所以你真正要学色类学，说境本身的实际相状怎么样？它是无常的，对不对？人是不是无常法？无常法会不会改变？会，而且刹那刹那在改变。可是，在我们的第六识异光下里面，认为它会不会改变？不会。 所以当你认为他不会改变的时候，在想到社会学在讲什么，人是无常法，随着因缘差才改变啊，所以万物的本质是会改变，可是我的概念是不会改变，所以你会不会想，哎，可能我的概念是错误的，可能我执着是错误的，会不会这样推理，那对自己产生怀疑。所以为什么要学社会学，是对境的了解能够清楚，当你这个心现起来的时候才比对，哎，境不是这样子，境是会改变的，可是我一直指认它就是这么坏，永远不会改变的坏，所以我的想法错了，当你想法认识错的时候，你才会改变心，懂哦？所以呢，我们说心清净、家庭清净、田清净，那是从造业，造业就是当我们认识到说田本身没有好坏，是我心在作怪；境本身没有好坏，是我心在作怪。这个时候呢，当你反过来把这个自己的心的烦恼执着去掉，心清净、家庭清净、田在清净。所以要先认识田啊，从要做到心清净、家庭跟田清净，要一定要对田这个它的法上面的法要认识，才回归到改变自己内心。那家庭清净，然后那清清净、家庭清净，才变成真正净没有好坏。不然我们对开始对境都是什么？它有好的、不好的，很差，很多概念都会夹杂。所以这个广瑞写的，我们要知道说，哦，社会学学到的时候怎么去用。怎么用到八因三缘这个道理？怎么去用？怎么去造业？好，所以社会学是帮助我们学习整个修心次第很重要的一环。好，所以为什么要学社会学是这样子？好，那我们上次已经把第六讲，请说。
在义工乡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一般都会对他的印象就是一种长跟直嘛，对不对？
对对对。
那就是说，如果说，我们能够意念起说，那个就是，那个这个是法无常。
嘿，他是无常，
他是无常。时常是只要现起一念头而已，还是觉得他是这样子。
那就是说你对法的串习还
不够，
所以法知道是知道，可没办法改变内心，因为平常串习比较多，所以力量就比较强，所以法的串习它是无常法，这个串习不够，好，所以变成说我就会相信我自己的概念，对法知道是知道，可是没办法改变，所以平常就要多串习法的内涵，不过这是正常的。不过当你知道的话，就说哦，它是无常法，这时候是什么？就是慢慢在起色了，在转变内心的。
这个法无常法就一直去串习这样子。
对对对对，没错没错。因为这个第一步是去掉什么？我们这个叫就是任何法的性质都是那么趋向什么无我的，无我。所以你对这个法无常的，我们要去掉一个嘛出品的无我。这个出品的无我呢，无什么常依自主的我，当你认为它不是常、不是依、不是自主我的时候，慢慢就是成真正内道徒啦。不然现在我们都虽然说学很多佛法，广陆也学十几年啦、还更多大法师学过很多经论啦、跟我们净空老和尚学过很多净土华严的概念啦、可是你对这个常还没有改变的话，你还是在外道，因为外道的执着常念自主的一个人不得其乐，所以先要从无常法去认识。那你了解无常，才能够慢慢进入什么空性，然后来才真正的解脱。所以第一关得到解脱的基本要认识一切世间都是无常，一切轮回的事物都是无常，所以你慢慢串习，对一个境慢慢串习。当你了解一切无常我都无常的时候，你就缘起一切的万物就不可保性。所以你会串习到什么？念死无常，这可以相对的到念死无常。当你一切轮回都不可保性的时候，你就会很惊奇的去精进用功，为下一生准备。所以它是无常法是很重要的一环。所以我们一般学念死无常，是感觉那个修心， 就是死决定来嘛，而且呢死绝无定期嘛，对不对？而且死的时候唯有业学生怎么都带不走嘛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对自我的一个今生的那个眷恋，就是对今生的那个现世安的那种贪求把它去掉。可是呢这个关系没有牵涉到万物都是无常的话，你要去掉很难的。虽然非常广告说、啊、这今生呢这不重要，为下一生准备比较重要，可是呢你不了解它是无常的话，你要去掉很难，因为来自把什么常执、哦、这个很重要。所以我们学策略学是对这个静的上面的法认识清楚，才了解说为什么要放掉它，为什么它不可保心，因为它随时会幻灭啊，我拿到也没用啊，我想要珍惜它也没用啊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复习一下齁，你们好像最后面翻过来第三页吧，有个策略学研讨问题跟解答，20067月14号有没有？有个第一个问题是所知分为常法无常法，这边有看到哦。好，那我们就复习一下齁，因为前面我们已经讲过，通过这个问答来复习前面我们所研讨的内涵。好，第一个，所知分为常法无常法，所知也分为显现法跟隐蔽法，那这两种分类的关系为何呢？好，回答，显现法有常法与无常法，常法如无为虚空，无常法如平住等，隐蔽法也有常法与无常法，常法如空性，无常法如细品无常。好，这边有问题，这个是讲大圣的说法哦，大圣的说法。如果是小圣的话，显现法只有无常法，经部中来说，然后呢隐蔽法是常法，所以这样是跳开经部中的观念，而以上部中大圣的角度来说的。那问你，无为虚空怎么会显现法？哈，无为虚空怎么会显现法？什么叫无为虚空？哈，无为虚空是色法吗？嘿，哦，你再重复一遍，哎，要录音嘛，嘿，
就是因为有色华的衬托嘛，
是
才有空，才有那个空的那个，所以才有那个空的无为的显现呢。
好，
它好像就是两者有对立的感觉。
那这样讲，那空性也是依靠色法的观待啊？
哎，对啊，我的观念是这样。
哎，所以我们眼根可以看到，眼睛可以看到空性吗？
眼睛，
哈，
如果说这个色法哈，我们把它看成无为的话，
嘿，
那是看不到的。那如果我们说虚空是色法的话，
是，
当然就可以看得到。
那问你，虚空是不是色法？
白华里面的感觉就是。它有那个橘种色啊、橘劣色啊那一类的。
现在无为虚空跟虚空是一样吗？
无为虚空跟虚空这两个好像不太一样。
所以啊，所以假设无为虚空，无为虚空可以显现在演示吗？
是不行啊。
不行，所以这边讲错咯。他说显现法也可以常法无常法，常无常法很容易了解嘛，桌子、椅子啊，齁，佛像啊，这个是嘛无常法、啊、所以可以直接跟眼根可以看到啊，好，或是声音，好，耳朵听到啊，香味鼻子闻到啊，味道舌头尝到啊，冷热是身体可以碰触到，这个很容易了解，这个是显现法，直接显现嘛。那为什么无为虚空也是显现法？
是，如果是无为的话，当然不可能会显现的。
哦，那可是他叫说有啊，那他讲错了嘛？好，有没有问题？对，无为什么叫无为虚空知道吗？好好，没关系，无为虚空就是嘛，空，对，可 现在是说直接显现，我们分别心不是直接显现的，分别心是透过了解后才知道，所以它有因，一个因，直接是从因了解，从名称，名称了解内涵，所以名称是显现，但是呢，哎，就是也不是直接显现，所以它是间接的。所以一般分别心是了解一个万事万物的内涵，是从间接了解的，所以它叫隐蔽法。嘿，直接不用透过理由的，直接显现了解的叫显现法，了解。所以一般的五根是对到境的时候，它不用靠理由，直接可以显现的，所以叫显现嘛。所以五根是所对的境啊，是无常法嘛，包括佛像啊、桌子的啊、声音啊等等，这个都是无常法，它不用靠理由的，直接对到境就可以直接显现，了解哈。那现在说无为虚空为什么可以直接显现？
刚才师父就说了，它是隐蔽法。
隐蔽法吗？可这边讲显现法、哦、以进步中来说它是隐蔽法，现在是说跳开进步中的范畴，从大圣来看它是显现法。为什么？它是没有分别没有错乱，然后呢，可是你去对无常法可以用无分别无错乱了解嘛，可是无为虚空呢，哈，就说你也可以看到啦。为什么像说我们人进进出出，进进出出是为什么能够进进出出？因为虚空中没有障碍嘛，因为虚空中没有障碍，说你东西的人啊事啊物啊可以进进出出啊，所以眼睛看得到哦，眼睛可以看到人进进出在空间里面呢，进进出出。为什么能够进进出出？因为他没有障碍，所以他看得到。先了解可以吗？所以他看得到进进出出那个没有障碍的那个空间，所以可以看到无为虚空。但是了解呢要分别心才了解，看到是可以看到，但并不了解。你看到是人的形象啊，对不对？形色颜形状颜色，进进出出啊，那个牲口那个动作而已啊。可是了解他为什么能够进进出出，要分别心才了解。但是看到是看到他的相，了解内涵要分别心才了解，这样没问题。所以他假名啊，可以显现无为虚空是看得到，但是呢，要了解一定要分别心，可以吗？这边点好，问你空性是不是显现法？空性是隐秘法，可不可以变成显现法？用无分别心来了解正德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可以现证空性？对，见到位的时候，圣者的时候。所以圣者是以清正现证的方式，所以它是显现法。只要五分别心的了解就是显现法，懂吼？所以空性在我们凡夫是嘛隐蔽法，到圣者的时候变成显现法，没问题。然后还有你看，那隐蔽法也有常法跟无常法，常法如空性，以凡夫来说是隐蔽法，因为他透过思维抉择才能够证得别量空性，所以对凡夫来讲是隐蔽法。但对圣者来讲呢，他也基本可以直接现证的变显现法。那隐蔽法也可以如细品无常。那细品无常在凡夫呢是隐蔽法还是显现法？对，在凡夫是隐蔽法，到圣者呢显现法，这样了解可以齁？所以哪些是在凡夫是隐蔽法，到圣者变显现法的？给你们猜，哪些法在凡夫是隐蔽法，那到圣者的时候它就可以变成显现法啊？对对对对，在凡夫的隐蔽法呢很多，但是呢可以变成圣者显现法大概有三类。第一个啊，细品无常。那我问你，细品无常是讲什么叫细品无常啊？什么叫细品无常？什么叫细品无常？好、哦，哎，不是，这个无细品无常就是什么？刹那刹那坏灭。你讲生住，这个不住的话，就不是刹那刹那坏灭。 好，生灭生灭，好，生灭当下都是刹那刹那生，刹那刹那灭，生就在灭，灭就在生，它是同时的。当你出生的时候，就注定嘛，你走向死亡。所以呢，死呢，生就是死，死就是嘛，死了之后嘛，就投胎变中阴身就生嘛。所以生就是死，死就是生，两个是同时的，有生必有死，有死必有生。好，所以呢，谢品无常呢，它是对我来讲是没办法，用亲眼看到的，必须要靠什么思维，透过观察万事万物，然后去比量。去比推推理啦，哦，那为什么前一分钟还这样，下一分钟就变感觉变坏？例如说你们食物供过的哈，例如说拜过鬼神的，你放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，那个就差很多了，因为它已经那个气变吸走了嘛，所以那个纯粹是地水火风的组合而已，没有什么能量的，所以它通过时间变化很快，很快。所以呢，你可以观察前一个小时跟后一个小时那个东西就不一样了。所以你可以推论说，为什么前一个小时这么好看，后一个小时就变得形象很差？所以中间一定嘛，慢慢变化嘛，对不对？慢慢变化呢，就可以嘛。你可以说哦，推是一个小时说，一分钟一分钟变化啊，可以嘛？一秒钟一秒钟变化啊，没有更细的变化？有啊，一刹那一刹那变化。所以你可以推断嘛。原来是一刹那一刹那很细很细的，都是一在时时刻刻在变化当中，所以这可以从用看到了来推理有细品无常。那问你，出的无常是什么叫出无常？哈，出无常可不可以看得到？例如什么？哈，哦，白天黑夜可以，还有没有？啊，流水好，还有没有？花开花落哈，讲话声音出来，声音消失了。对不对？那跟我们修行有关什么？这个也是有关啊。念头嘿很好，还有吗？死亡，嘿，死亡是我们看得到的。一个人从开始，呼吸，慢慢呼吸结束到死亡，好，那个也是我们叫出的无常。所以一般我们讲，广东讲出的无常叫念死无常。所以念死无常是死从生到死，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大阶段的一种变化。好，所以这个出无常就看到，心理无常就没办法。第二个呢，出的不特切罗窝。那出品的不特切罗是什么？哈，刚才讲了，无常依自主的不特切罗，就是。只要是有心事的众生，都是要靠什么？靠因缘和合而有的。只要一个是有心事的众生，例如说，天人要不要父母？哈，要。我想欲界的哈，欲界的色界以上不用父母了。欲界的天人要不要父母？要。你没有父母就没办法生。好，所以要靠父母的缘，加上他心事去投胎的因。所以因缘和合，所以只要是欲界的，那我说色界，那色界的没有父母，他怎么是因缘和合？他靠什么？他修禅定的因，还有他想升到天上的愿，哦，所以愿是缘，那修禅定不动业，我们业有善业、恶业跟不动业，靠不动业这种禅定的力量，加上他想要升上去，所以一个什么？愿是缘，那不动业是因。需要因缘和合啊，这个两个也是啊。好，所以愿力是无常法，然后呢，不动业也是嘛，无常法。所以两个都是因，一个因跟缘。对，所以他没有父母，对不对？啊，愿去，他心事就投身到那边去了。所以呢，一个不特切罗的行程一定是要因缘和合的。对，没有一个不特切不跟他因缘和合的。哦，所以他就嘛不是独立自主。叫不关带因缘和合的是自主嘛？那什么叫意？不关带五蕴，就五蕴就是嘛，之分的哈。我们是依五蕴和合而成一个我嘛。一个不得求有没有不关带五蕴的？没有。那我问你，无色界众生有没有关带五蕴？无色界众生有没有关带五蕴？哈，关带一蕴嘛哈，至少一蕴嘛。四蕴嘛，对， 无色众生还心事还在作用啊，所以他虽然说没有色受想，行也没有啦，这只有四蕴，所以至少要观待五蕴之一啦。哦，所以不管你在三界里面投身在三界，你是哪一种哪一道众生，哦，地狱恶鬼畜生人道阿修罗天道，甚至无色界的天道众生，都要观待，至少要观待一个蕴，而变成不乐觉罗，所以没有不观待的。那你那个不观待呢，就是什么一，那呢无常，哦，这个错了，常就是什么非刹那刹那幻灭。我们心跟我们不乐觉是不是由心跟色构成的？对，那心是有没有刹那刹那幻灭？有。那问你佛的心有没有刹那刹那幻灭？哈，佛的心有没有刹那刹那幻灭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没有的请举手。好，有的请举手。好，那为什么没有？问，为什么？理由何在？为什么佛的心没有刹那刹那幻灭？哈，好，为什么？你们举手的请说。
本体不动。
哦，本体不动，本体是心吗？哈。真心，真心，你讲的真心是什么心？是真如的真心，还是？所以真如是心吗？哈，对，本性是心吗？不是哦，不是哦。所以我们讲这个本性的时候，有分两个。例如说心来说，它有嘛一个暂时的本性，本性就是本质的哈。那一个究竟的本性，那心的暂时本性是什么？你们不知道啦，给你们想一下而已啊。啊，就是嘛，为名为知啊，或者另外讲个嘛，名而了别啊，或是显而了别可以啊，名而了别跟显而了别都可以的哈。这能够清楚显现，而且能够了知，哦，就是它那暂时的本性。它本身就具有的暂时的，但究竟本性是什么？就是空性。如果还没有成魔前呢，这个心上面的空性我们就称为嘛薄性。如果众生的心的空性叫佛性了，哦，所以有个暂时的本性是为名为知的，那心上面究竟的本性是佛性，所以心上面的佛性空性是不是心？心上面的空性是不是心？不是。你说瓶子上面的空性是不是瓶子？不是，它是究竟的体性。因为为什么叫究竟体性？它为什么能够产生心？为什么产生瓶子？它是依着什么因缘和合，或是什么我们讲观待而有，或讲微妙安立而有产生的。所以它是一种，它要变成存在，必须观待这三个缘起而有的。所以这个三起是什么？缘起有，本身是什么？自性空。所以只要这个东西存在，当下每一刹那都是什么？依着这个原理缘起而有。所以不管它什么时候存在，都究竟的体性是空性。但是它发挥的作用是什么？是暂时的本性。它能发挥什么显而明亮的作用？哦吼，所以是暂时的。所以它不存在的时候呢，它这个作用就没有了。了解，所以心究竟的本性空性不是心。那问你，心究竟的本性显而明了是不是心？心的作用是，是，哦，所以你讲本性有可能是一个究竟的，一个暂时的。那暂时的是也是无常法，显而明了这个作用是无常法。哦，所以佛的心是不是常法？佛的心是不是常法？哈，不是，因为空性不是常法。如果讲佛究竟的体性空性不是常法啊，空性本性是常法，但不是心了。我说错了，它虽然是常法，但不是心，所以你不能讲佛的心是常法。所以心还是什么无常法，也是刹那刹那幻灭。那为什么刹那刹那幻灭呢？为什么佛的心要刹那刹那幻灭？因为每个当下都是一个缘起啊，对啊，有人讲缘起很好， 所以众生祈求他的时候，缘起就有啊。所以佛的大圆镜智啊，它就像一面镜子，一个众生跟他祈求，他就如理的反射过去，他没有分别心啊。一个众生跟他祈求，只要有缘跟他祈求什么，他自然就会现出什么来帮你。那就像一面镜子，你什么来什么去，什么人来什么影像过去，显现就什么过去。他已经证得圆满大圆镜智啊，他是不动的。你讲那个体性是不动没错，可是他不动里面呢有反应的，什么缘来什么样的因就过去，因来缘就果就过去，所以他是有刹那刹那像变化的，他有反应的，但他本体不动没错啦，本体是如如不动，但是他是有反应有刹那刹那变化的那个动作。所以大圆镜智供众生的啊，什么样的祈求，他就什么样的反应，就一直来，没差没差都来。所以他不会像上帝啦，上帝他说，我听个什么，什么冒牌上帝是吧？冒牌天使，忘记了一个片名，美国片的。所以说他是认为上帝很好做啦，没事做啦，就像我们那个神啊。放在桌上，每天都被人家拜拜嘛，没事做嘛，啊，每天享用贡品嘛，他认为上帝也是这样嘛。后来上帝就让你做看看了，那就真的让他做了。啊，每天他晚上他就睡不着，因为太多人讲说上帝啊，给我什么，给我什么，每天跟他求什么，每天都听他的话，一直太多了，跟他求的太多了，每天太睡不着啊。后来有人说哦啊，但是你听到这个讯息，要不要帮他们？要啊，所以很忙啊，忙不过来，这么多众生需要他，忙不过来。好，他怀花姐上帝不好做，对。可是佛需不需要这么忙？不需要啊，但是要一面镜子来啊，怎么来就过去，更心如如不动的，不一样哦，不像上帝还要去动作啊、回应啊，怎么？他根本心如如不动，因缘起来，缘起生，缘起灭，就这样过去而已。所以大圆镜子很好用啊。哦，这样了解哈。所以佛心是无常的，所以只要是既然佛心是无常的，所以一切嘛，做不得切罗也是无常的，最高是佛而已啊。所以色法是无常嘛，心也是无常嘛，习气也是无常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，没有一个不得切是嘛，不是刹那刹那幻灭的。所以当你了解。哦，一切不得切罗，还有一切无常王呢，都是没有常依自主的话呢，那就正的嘛，粗鄙的不得切罗。可是外道呢，执着这个，认为他最高的那个精神领导者呢是常依自主的。例如说，我们讲耶和华，上帝嘛，哈，上帝可以叫耶和华嘛，因为耶稣有个耶稣嘛，所以他爸爸应该同姓嘛，叫耶和华。我是推理的啦，所以耶和华他有没有形象？哈，我们看到有拜圣母玛利亚、拜耶稣，耶和华没有形象的啦，对不对？没有上帝这个形象吧？有耶稣钉十字架嘛？有圣母玛利亚嘛？对，还有什么门徒啊、十大门徒等等。但是耶和华上帝是没有形象的，所以他不拜偶像，因为上帝没有形象啊，所以他们是不拜偶像的。所以上帝来说都怎么样来？有没有看过西洋的电影？什么那个圣女贞德啊？有没有？你们要连结啊，这个跟宗教都有关的啦。看什么电影都要跟宗教连在一起。所以在那个圣女贞德她被烧的时候吧，上帝有没有接她？有啊，啊怎么来接她？用一团光啊，照一下就接她去了，根本没有形象的。所以它是一种光。而且跟我们色界有点雷同了，色界的众生我们看不到啊，色界众生都是细色嘛，我们现在眼睛看的是粗色啊，哦，异界的还看得到，但是异界天人我们也看不到啊，比我们的这更细的，何况是色界的这个天神看不到啊，所以他用光的形态出现，哦，所以上帝来讲，他是我们讲一般讲他是什么大自在天呐，啊，我们佛教阿弥陀叫大自在天呐，啊。他认为一切宇宙都是我创造，所以大自天有这种想法， 所以一切万物都是我创造的。所以我们说安利他是在色界的大自在田。好，可以哦。所以这里出品的不得起的说法变成真正的内道图了。因为道还存有这么常意自主的不得起的概念。好，可是要呢，以次序一派以下呢，当你证了这个够了吗？不够，还要什么断烦恼？啊，断烦恼呢，用哪个断？要证的细品的不得起的我才能断烦恼。那次序派以下认为细品不得起的是什么？就没有独立跟实体的不得起了。什么叫独立？独立也一样，靠因缘和合，就跟自主是一样的意思的哈。需要靠因缘和合，只要不靠因缘和合叫独立、哦、所以我们如果证得无常意自主的不得起的话，相对的独立实体的独立就已经证得了。可是可不可以在差别上实体，只要实体不观待他法而在心上显现，然后所以呢，这个怎么证？我们前面讲过嘛，我们不得起的定义是什么？不得起的定义什么？还记得吗？依于五蕴任依而安立的师父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把这个定义背熟，你就什么串习无独立实体的不得起罗。你这样慢慢串习，慢慢观察，就可以证得呢无独立实体的不得起罗。所以这个佛法的定义就关系到空性的内涵。所以为什么要叫被定义？为什么要了解到分类？这样慢慢串习，可以达到空性的。那所以我们说一不得起的定义是什么？一于五蕴任依而安立的师父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为什么认识一个他叫不得起了，他叫法师啊，那个叫居士啊，叫某某人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从一个蕴来安立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之前讲过嘛，你看到那个某某法师来，为什么你知道那个叫某某法师？因为你看他形状颜色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在可能走过去，要听到某个声音，哦，那个是某某同学，因为也是靠声音的色蕴而安立嘛，对不对？那响应怎么安立？响应怎么安立？看到吗？不是想哦，他的想法，哈，就是为什么我们是佛教徒，为什么是天主教徒？因为他有一套的理念嘛。哎，是用一空相没错，但是你怎么安立他是佛教徒？是用他的想法，他想法不一样来安立的。但是我们用分别心安立没错了，但是我们怎么安立他是佛教徒，是依他的想运不同来安立的，懂吗？所以每个想法不同，我们就可以安立每一种不同的众生。比如说我们这一群人来讲，有没有一定有想法不同的嘛？虽然说我们对佛法的理念有点雷同，但是呢，我们回到家的时候一定每个人想法都不同，所以我们就从不同的差别的想法来安立不同的人，享运受运呢？啊，用不得起用什么受运？怎么样受运来安立不得起？哈，对，那怎么安立？怎么安立？忘记了哈，怎么安立？受是什么？受内涵什么？苦乐舍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从苦受来讲，你怎么安立不得起？苦受来说。病人啊，病人要病苦才安利病人啊，如果没有病苦，你安利这病人吗？没有病苦的人不算病人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从他的苦受，他的病，他身体的苦安利会病人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是从苦受来安利的啊，会。那我们在安利什么？在可以用苦受安利的，我像是用受孕来安利不热钱，怎么安利？用受蕴，哎，六道的友情是不是用受苦乐受来安立的？对呀、啊，所以人类有没有地狱道？有啊，因为他是直接在现在是一刻都没有到了，是都生活在一种紧张、恐惧、害怕的心理，每一刹都在安住在这种心态之中，就是地狱道啊。那我们人类有没有恶鬼道？有啊，再怎么吃都吃不饱啊。吃一下子又饿了，又想吃了，怎么都吃不饱 啊吃的肚子大大还是感觉吃不饱、啊、吃了已经塞到这里还是感觉吃不饱、啊、有啊，对不对？还有一种呢，天气我们现在很热哦，还有没有看到人家穿那个棉的夹克？有啊， 有没有看到感冒的人发烧的？对啊，天气很热啊，他感觉还是很冷啊，里面一直冷出来啊，那是恶鬼的相状啊。恶鬼有没有看到？例如啊，太阳日晒一寒冬嘛，就那个一个广为讲嘛，对不对？那火在烤也感觉是在那火在烤也感觉是在冬天一样啦、啊。好、哦，那天下雪也感觉在夏天一样，太热了，就是他感的苦果。是这样子，所以有一种是肚子饿的恶鬼现象，一个是什么寒冷没办法，天气热你感觉很冷，天气冷你感觉很热的，也属于恶鬼的果报。啊，畜生呢？有没有？有啊，像一些低能儿啦、啊，好、哦，他根本没办法想的，是不是就是痴呆呆的，就畜生的相状啊？我们人类也有畜生道，使他隐业感受到人道啊，可是他满业就在畜生道啊。好，还有没有啊、天道？有啊，一看一些人出生都很豪华、高贵、种姓，大家他妈妈爸爸有钱啊，他照顾好好的啊，不愁衣食啊，每天生活快快乐乐的，对，是属于天道的。而且学佛看见天道的，以前天道的这种相状更多。学佛啊，你们看见以前穿得很漂漂亮亮有没有？衣服很整齐，穿漂漂亮亮的，来，他不是想学佛法啦，他想要来参加法会啊，供养一下，然后法会完就走了。他没有快乐啊，没有快乐他学不进去啊，但是他想要积福报啊，供养啊，布施啊。所以有福报的人他喜欢布施，是习气嘛，天人嘛。因为布施的福报感着他升天嘛，所以那习气还在嘛。所以他的寺院就是供养一下，然后那是快快乐乐那拜一下佛就走掉了。他不想要学习佛法，因为他没有苦受，这个我们佛教界也很多啊。哦，所以从六道众生来安利，是用苦运啊受运来安利的，从受运来安利的。那行运呢？怎么安利不得去了？行运什么叫行运？它造业的方式叫行运，行就是造业嘛。例如法师用什么造业？啊，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啊，这是我们必须要承载的任务啊。所以当法师就要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是我们本身的职责啊。所以因为这样的业，所以称为法师啊。那老师也是一样啊，是到什么授业解惑，传道授业解惑也嘛，这是老师的职责嘛，所以必须造这个业嘛。那如果说电器水电工呢？对啊，修理水电啊，是他的业啊。木工呢，把木头抱好啊，好、哦、精致一点啊。建筑工呢，盖房子啊。所以我们从他的造业来安利个不得切罗啊，就行运啊，用行运来安利啊，先了解。那四运呢，我们叫五运嘛，色受想行识嘛。那四运呢，今天你会想学佛，难道是无因而生的吗？不是啊。那你们想要学像这个课，这个很艰深哎。那么多名相哦，那么多道理，你们上到现在，难道是来逛街的吧？不是吧？一定感觉他还有一点我可以利益的吧？哈、哦，还有听得进去的吧？那为什么听得进去？过去的习气呀、啊，因为过去习气，我对这个法有感应嘛，所以今天听的法感觉还可以的。虽然不是很好啦，但是至少可以接受嘛。那、啊、为什么可以接受？因为过去这种相应的习气嘛，种下这个习气嘛。所以这个为什么种下习气？因为四运有造这个业存在你这个心田里面，所以这个四运能够带续延续你的心啊，延续到现在还可以维持对佛法有兴趣。所以过去生的四心是所造的，懂、哦？所以今天为什么还想学佛？而且呢，还能够对佛法这种保持不退的信心？就是过去生的四运已经种下这个习气，懂吼？所以我今天学佛佛教徒能够学到现在都不容易啊，都是过去的浓厚习气才能变成这样，就是四运有造了哦。所以从四每个运呢都可以安立不得起了。所以当你知道说我看那个不得起了，为什么能够认识这个不得起了？我是以五运其中一个来安立的。这样的时候呢，你就不会认为这个不得起了什么是独立实体的。可是我往往 看到的时候呢，不会说我是依于他的声音的安利的，依于他的形状安利的，依于他的想法安利，依于他的苦受安利的，依于他的嘛造业安利，是依于他的业习气安利的。我们看到人的时候会不会这样说、这样想？我们都很太快了，马上他就是他，这就是那一个。好、不是说他是观待运之意安利的，所以变执着会进去。所以你当你用执着说，为什么我认为他是这样子？好，例如说他习气不好啊，啊，我安利说这个人就是这样，习气不好，那习气会不会改变？会啊，受运也会改变啊，受运是无常的啊，想法也会改变啊，苦受也会改变啊，然后呢，他造业也会改变啊。我们是不是在换工作？今天做水电的，明天做厨师啊，后天做法师啊，对不对？都有可能、啊，所以业会改变啊。然后习气会改变呢、啊，对不对？当你对恶的习气，然后去忏悔，它慢慢就降低了；对善法去忏悔，要慢慢去增长，它慢慢就增加啦、啊。事业也是会改变的、啊。可是我们对一个人的时候，看到他的时候，一无因动因爱你的时候，就认为他不会改变的，这是问题所在了。所以，既然是一五运任意而安逸的，而这个五运都会改变的话，人会不会改变？当然会啦。好，所以当你认识到说一切不得求是一五运安逸的，而五运会无常，所以不得求是无常。不要像我想的那么执着不放，一定认为这个人就是这样。好、那么我们讲说，在南京是牛，先到北京也是牛嘛，对不对？我常这样对人这样想，可是不对，这样想跟事实上不符合的。好，所以当你这样想啊，细别的不得且无我就慢慢建立起来。好，那为什么能够建立？因为对法真实的状况了解了，这样了解啊。好，那我们讲小圣是这个三个无我就可以了，那大圣还讲到法无我，那以后我们再说。然后就这三个呢，我能够了解的是，凡夫能够了解用什么？用推理的。像我们刚才是用推理的，用推理的去推断，哦，原来这个法是这样子的，是用分别心推理出来，所以它是什么？显现法、隐蔽法、隐蔽法，因为它靠推理的才了解出隐蔽法。对，可是到圣者的时候呢，它是显现法、隐蔽法。因为圣者的时候呢，当你把这个推理呢，再用嘛禅定、止观双运、初禅以上的止观双运。当你止观双运的任意一直思维，只是一直反问，从开始是模糊异共相的概念分别心嘛，慢慢慢慢到这止观双运修变成什么现证，所以现证呢就变成什么显现法了。所以要现证一定要靠什么止观双运的禅定，如果没有止观双运禅定不会现证。好、哦、啊，这个我们叫嘛证的这个心呢，我们叫嘛现证的叫瑜伽现量，啊，这只有圣者才有。我现在依秩序以下的说法，应承派不是这样的说法，以后我们再说。像秩序派以下认为，那证的这些法一定要嘛圣者，而且是要现证，瑜伽现量说是圣者才有。应承派说法不一样哈。好，第一题了解吗？好，第二题比较简单了哈。问：瓶子与实事的相辅式是瓶子吗？什么叫相辅式？交集。瓶子跟实事的交集是瓶子吗？什么叫实事？无常法，嘿，跟无常法同意。那无常法跟瓶子的交集是什么？嘿，瓶子，没错。为什么瓶子？无常法跟瓶子的交集是瓶子。现在说瓶子跟无常法的交集是瓶子，要符合一个什么？瓶子是无常法，对。然后呢，无常法。除了瓶子以外还有很多不是瓶子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要符合至少这两个条件啊。哦，那问你瓶子跟实事无常法是几句型？复习了哈。啊，瓶子跟无常法是几句型？哦，如果说A 是瓶子啊，那 B是无常法，我叫实事的哈，所以他们存在几句型。第一个，我们列几句什么？有四 A 一四 B 哈，有这种例子的哈。还有没有呢？四 A 非 B 啊，第三例子呢？非 A 四 B。第四个呢？非 A 非 B。 所以如果这两个有这个四个例子都可以举出来叫四句型，如果只能举出三个例子叫三句型，只能举出两个例子叫两句型，只能举出一个例子叫一句型，这样懂哈？好，那问你有没有次平子又是十四的法，请说。平子，嘿，我讲金平都可以了哈，金平铜平都可以了哈。好，有没有呢？是平子但不是十四的，是平子但不是无常法的，有没有？请说啊，是平子但不是无常法，没有了哈，有吗？有的请举手。是平子哦，但不是无常法，有没有？赞成有的请举手。平子，空气是平子吗？对呀、啊，所以有没有？没有哈，谁没有？那有没有不是平子但却是无常法的？有，例如啊，桌子、椅子都可以哈，有。那有没有不是平子也不是实事的？有，例如还龟毛兔脚或讲长法都可以哈。好，我想龟毛兔脚、兔脚啊，或是长法。所以有几句型，三句，所以它是什么样的关系的三句型？总别，对对对。那三句型除了总别以外，还有哪一种是三句型的？一体两面是什么关系？那是什么？对，那是什么关系？哈，我们有四种关系嘛，一个是啊、同心圆嘛，就同义词嘛哈。嘿，第二个总别嘛哈，不分交集嘛哈，还有没？对，所以这四个里面哪一种也是三句型的？除了总别以外，相违啦，哎，好，相违三句型，所以这相违举出相违例子，相违就没有交集的意思啊，哈，平时住址对，可以，好，所以我跟你们没有交集，没有既是我又是你们嘛，哈，每个人都是个别个别的，都没有交集的。好，所以知道第二题可以了哈。那第三题问，登地菩萨已经了悟细品无常，为何眼是看到的对境和凡夫相同呢？好啊，回答，登地菩萨是以意识了悟细品无常，但是眼是呢还是无法了悟细品无常。根是能够了悟境上的细品无常者，除了佛以外呢，没有其他的人呢能够以根是了解境上的细品无常。所以因为圣者他最比我们厉害是他用意识能够证得细品无常，我没办法用，所以根是跟我们一样的，根是跟我是差不多的。好，所以真的讲根是跟我们不一样的只有佛啦。哦，但是讲意识根本不一样就很多了哦，证的禅定的啦，证的圣者的意识都根本不一样，所以最重要的差别齁、哦、人跟人之间那个层次啊，心灵层次的差别在哪里？在根是还是在意识？在意识。哦，所以一切的万法都是嘛靠意识，而且是靠分别心来做主导的。所以你分别心的那个串习法的力量越强，你的心灵层次就越提高。说不是从根识来判断，而是从意识来判断的。好，第四题，那继续上面的题目，登地菩萨本身在根本定和后得位这两者有何差异？什么叫根本定跟后得位？后得位知道吗？了解吗？嘿，初定在后得位哈。那但是这个根本定是指吗？空性的根本定哦。哦，我们叫根本智啊，其他的法也叫后得位哦。虽然你是修禅定证得其他的法，也叫后得位哦。所以这个要区分一下。所以我们一般讲说，哦，入定叫根本定，出定叫后得位，但是对这个我们圣者的菩萨的界定不一样。第一个，我们讲见到位好了，见到位就是出定证的圣者开始。见到位有分两个道，一个叫五间道，然后叫解脱道。那见到位之前呢，有一个加行道，对，加行道呢，它是从四谛法，这是加行道的四谛法，它是这个三个呢是嘛一座间，一座禅定啊。 那四谛法呢是以分别心证得的，哦，那这个加起无间道解脱上呢，它是嘛无分别心 ，OK 哈，哦。那这两个呢，我们叫根本智、根本定。一旦是讲根本，应该叫根本智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根本智一定要什么现证。所以四谛法虽然在同一座禅定，但不能叫根本智，因为它是分别心证的，不是现证。所以只有无间道跟解脱道叫根本智。那什么叫无间道？知道吗？正对治烦恼就是无间道。当有能力对治正对治烦恼的时候，叫无间道。当你能力把烦恼完全断除的时候，叫什么？解脱道。这两个都是在缘空性，所缘是空性，四谛法所缘空性，但是它是以分别心缘空性，到无间道才是嘛无分别心缘空性。所以当以分别心有能力把烦恼对正对治的时候，就叫无间道；当有能力把烦恼断除的时候，叫解脱道。这样了解？然后呢，当解脱道之后呢，这个叫得到一个什么灭谛？为什么称为灭谛？因为他把什么断掉嘛，片寂烦恼了，把片寂烦恼断除，不会再生了，所以得到一个灭谛。那灭谛后这个叫什么？后得位了，就初定了。你们可以讲初定了哈。但是初定呢，有几种状况。第一个嘛，以分别心的状况。分别心为什么要分别心？初定后为什么用分别心？为什么用分别心来修？要修什么？分别心要修什么？哈，对，要累积福德之量。所以他用什么心来累积福德之量？用菩提心来修六度四摄。所以为什么要用分别心来修？因为他要累积福德之量啊。但资料不够，他没有办法再伸进去断烦恼啊。所以断烦恼最大的帮助源就是嘛，福德之量。如果你福德之量够，你就从初地可以把变成八地。如果质量够啊，那你质量不够就嘛要出定，再赚一些钱，因为我要赚机票钱嘛，对不对？我要到去深造啊，总是要路费啊，所以路费不够要打工嘛。好，先寒暑假的时候休息一下再打工，打工有钱的，那我再去申请，再去赚去嘛深造啊。所以我质量不够，只有什么先暂时停下来，先打工，先负责质量，先赚一下。那赚够了呢？再进去，那进去呢？可能说啊，哦，我空性呢，还不够深，那我可以先圆什么？我们刚才有讲说三个嘛，对，圆什么？细品无常，所以你可以嘛，现证细品，用圆细品无常，现证细品无常，你可以嘛？你可以什么？现证什么？一个嘛，好，这个一个，还有一个呢？初品的不特全我啊，我现在讲小圣的话。那细品的不特切我就是在这个时候了啊。如果讲大圣的话，这个是属就是法无我，不是原初，不是原不特切我。所以如果大圣的话呢，你还可以修嘛，现证什么啊？细品的不特切我。那问你，这个出现证啊，细品无常，现证出品不特切，现证细品不特切，它是在后得位还是在根本智？根本智吗？赞成根本智的请举手。赞成后得位请举手。嘿，好，对，后得位。为什么？根本智是以所缘是空性来说的，现证空性才根本智，现证其他的法都是在后得位。这样了解？所以后得位有分两个，一个是嘛分别心的，一个是嘛现证的无分别心。这两个都是在后得位，唯有你所缘是空性才叫根本智，而且要现证。那现证，例如说，现在等你质量够了哈，赚钱赚够了，又可以买机票了哈，开始要去搭飞机嘛。搭飞机的时候呢，你先开始嘛，入嘛，啊，例如空性，空性定，空性定是无分别的哈。这个时候呢，还没办法正对治烦恼，所以它叫空性根本智哦，它也叫空性根本智。但是它不是无间道，也不是解脱道，空性定嘛，它是根本智，因为它也现证空性啊。但是它还没有能力 顿顿智烦恼，所以它不叫无间道觉。等他有能力顿智烦恼呢，是开始变成无间道了，这是变具生烦恼了哈。刚讲是断片计的嘛，现在是分翻成要断具生的。那当有能力断掉一品的具生烦恼，这叫解脱道。哦，啊、那个就是什么二谛了哈。我家没讲初谛的话，所以这个呢，这三个也叫什么？根本智，只要现证空性叫根本智，但是呢，不一定能够断烦恼。开始能够证得智叫无间道，开始能够根断是无解脱道，但只要现证空性叫做根本智。这样了解？那所缘不是空性的话，虽然也入定哦，但不叫根本智，而是在后得位。哎，可以。获得智，对，应该这样我们讲一下获得智啊。为什么叫获得智？因为它有空性摄持，已经现证过空性，所以在获得智行识六度四摄等等有空性摄持，有空性智慧摄持，所以叫获得智。对，嘿，
那个
等养
嘛。
嘿，对对对对。获得智的范围。
在获得位的时候，它是有分别心的时候。
嘿，也叫获得智，因为它有空性摄持。所以看到的一些世俗法是如幻如化的，因为我是怎么看到如幻如化？因为它有空性慧的摄持，对对，不管是有分别无分别，只要不是入现证空性的，都是叫获得智，对，可以啊。阿金提前了，这是地道会讲的啦，但是先复习一下，到时候你没有忘光了再复习。好，那我们先休息一下。